好多东西啊，那个不去认真考虑去，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一认真考虑啊，会使我们大吃一惊。哎，实际上这里头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跟道理，慢慢的以后我们可以这个联系到的时候可以再继续探讨。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论文，接着这个上一次的这个同时因果。现在我们讲了两次，大家对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升起现行的这种三法同时，也叫因果同时的这个，就是阿赖耶识是怎么升起现行的，大概大家现在也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现在大概的来重复一下，世界存在就是好多阿赖耶识，大家都一样大，跟佛菩萨也一样大，就是内容不一样。我们现在是贪嗔痴啊，贪这个钱，什么房子汽车啊，这个佛菩萨呢是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哎，他全是对治贪嗔痴的。结果呢，他这么一对治，把梦也对治没了，也这个就是根本没有轮回这一套了，出了轮回了。哎，那他现在干什么呢？就是实地菩萨是继续修行了，但是同时呢，他就可以去叫那些还在梦中的、还在贪嗔痴的众生，哎，他们都有神通了，哎，入到我们梦里头，化现各种形象，告诉我们说这是梦，你赶紧醒来吧。醒来了就没有这一套烦恼了，不要把这一套烦恼当真，在那儿还每天急得没有出路啊，哭鼻子，闹得最后要自杀。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就是一场梦。你说这么好的佛法，你去唤醒那些人，告诉那些人，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啊！这个一个人正在这个走投无路、烦恼无尽的时候，哎，你告诉他说，实际上这个烦恼根本就没有，是你自己认为那是烦恼，你把它当真，它就是烦恼；你不把它当真，它就是一场梦。哎，这个当然了。能够信佛，能够听到佛的这个道理，甚至能够理解他，能够相信他，这都是有因缘，有这个就是要靠自己结缘，要靠自己这个努力才能够理解，才能够得到的。这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实际上世界上呢，就是一个人一个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呢，他在因缘成熟的那一小部分种子呢会亮起来，哎，他这个亮起来的这个景象是由他整个阿赖耶识的，就是不管是成熟的种子还有不成熟的种子的一个综合作用决定他亮起一个什么景象来。他亮起来的这景象还受到其他众生跟佛菩萨，就是所有存在的心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综合作用力，哎，使他那一部分现行成熟，亮一下就灭掉了，灭掉了呢，下一批成熟的种子再亮一下，又灭掉，下一批成熟的种子再亮起来，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儿。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就是这么回事之后啊，你以这个新的模式来考虑这个生活，你会解决你很多的问题，解决你很大的很根本的问题。咱们因为咱们现在还没有掌握这个道理，更不习惯用它来这个用这种证件来看待我们面前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打不通这些问题。你比如说，如果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的话，哎，就是我们心的活动显现一个幻象的话，我们的努力就是说，我们要想让我们这个梦或者是变得好一点，或者是把这个梦从梦中醒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怎么改变呢？就是要让它留下正确的记忆，留下智慧的记忆，哎，使我们变得越来越智慧，越来越聪明一点。只有这一件事 是有意义的，只有这一件事是有意义的。如果你知道这个真正的因果，只有这件事是有意义的话，你想你这个世界观，就是价值观，会有多大改变？我是前几天才知道，我们那个支部买了一批书，其中有一本书的名字叫《秘密》。我打开一看，说这是在十几年前就在全世界被几十种语言这个翻译啊，风行世界的一本书。他这个讲一个什么秘密呢？他说这个世界上所有成功的伟人，他们都是因为知道一个秘密，所以他们就成功了。说这个没成功的呢，就是不知道这个秘密。说是一个什么秘密呢？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啊，我就撩了几眼。你说，你再说。心法，你说一下它那个原理，用一句话。吸引力是吧？
吸引力法。
哎，那证明我啊，还记得他那个。他说这些伟人成功，他们就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什么秘密啊？就是他们知道一个叫吸引力法则。什么叫吸引力法则呢？就是你心里怎么想，这个想法就具有吸引力。你如果老这么想，你使劲的这么想，这个想法就会把其他的因缘啊，其他的因果呀，吸引到这个想法这儿来，这个想法就会实现。然后他举了他自己的例子，很成功。他又举了一些这个其他的，好像里头提到说，有一个小伙子听了他的讲座就说，那我那个小伙子是个记者呀，还是个写书的呀？小伙子说，那我现在我吸引一下。他说我立个什么目标呢？他说我想挣10万美元。这个那个人的原理就是说什么呢？你要老想这个想法，你要使劲的想，强烈的想啊，目标专一，就是愿望强烈啊，他就能实现，就这么个原理。那个小伙子就画了一张10万美元的钞票，挂在他那个床上边的天花板上，躺在床上就想啊，我要挣10万美元啊，每天就使劲想，结果呢，这个有一天那个他好像他是做讲座呀，有一个女记者听了他的讲座，那个完了之后，女记者就说你这个讲座呀，我可以给你在什么报上啊，这个报道一下。结果这个女的一报道呢，结果她的那个小册子呢就畅销，结果呢就挣了10万美元。挣完了，他一看啊，零啊，然后他说我要挣100万美元，反正就是是这一类的吧，啊，就是说吸引力法则。你们想一下，它有没有道理啊？实际上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当然他不知道真正的原理，他不知道真正的原理。你要一般的人，要是被科学教育的比较深的人，不会相信这个，认为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是不是啊？啊，这个物质是决定的因素，你的精神啊，就光想想想想就成功了。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呢，他不知道这个根本原理。实际上根本原理在哪儿呢？佛告诉我们了，实际上就存在心，你改变了心就改变了一切。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佛法，但是呢他根据这个现象呢，他猜到了这么一点儿，这个一点儿他写了一本秘密。这个类似的呀，这个说类似的人们这种发现呀非常多。那个让中国足球队也风光了一下的那个米卢教练，他的帽子上印的一圈字就是态度决定一切。是这个是谁的广告？是什么？是一切皆有可能啊，是这个，反正就是类似的话呀，很多，包括我上次说的那一串格言， 说你要注意你的思想，它会影响你的语言；你要注意你的语言，它会影响你的性格。啊，你要注意你的性格，它会影响你的行动；你要注意你的行动，它会影响你的命运。哎，连起来意思就是什么呢？你的思想会决定你的命运。就是说这个原理啊，人们是实际上是能够有所感觉的，但是呢，他找不到这个找不到他的那个就是根本的原因，找不到他的确切的解释，而且跟这个科学的理论呢，好像是这个相悖的。我们现在学了唯识，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呢，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哎，实际上世界上存在的就真是心。世界上唯一的存在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大部分是暗的、没有现行的状态的那个阿赖耶识，有一小部分在一亮一亮的现行。哎，它现行出来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原来记忆里头熏的是什么，它就现行什么，就这么简单。当然，这个还要学很多的这个就是。往下学，才能够把它这个机制啊，整个道理，你确确实实的。我们现在听了呀，会有很多疑惑，会有很多跟我们的这个平常的这个学习的东西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慢慢的来解决。这个阿赖耶识于彼杂染诸法，也就是说，阿赖耶识于彼杂染诸法，就是跟现行同时更互为因，这是我们世界的秘密。世界的全部存在，这个三法同时呢，我也简单的再描述一下，什么叫三法同时？就是这个阿赖耶识要生现在这一刻的现行了，它必须在所有的种子当中能够升起现在这个现行的那些种子，必须要互相因缘聚合，要因缘成熟，要互相联络上。他们比如说有10,000个种子升起我们现在面前的现行，它这10,000个种子互相要联络上，要打通，互相，比如说9999个在上一刹那已经联络上了，还差一个没联络上，到这一刹那这一个联络上了。注意，在这一个跟那9999个其中的一个联络上的时候，它在。种子状态不会出现一个10,000个种子在种子状态存在一下，不会出现这个。在最后一个因缘跟9999个种子接上的时候，它立刻就亮起来，就变成现行了。也就是说，它一接上就亮，哎，这是同时的，不是说10,000个种子在。都接上的时候还是种子，没有这个，哎，它一接上就上一刹那还差一个没接上，这一个一接上就变成这一刹那就亮起来就变成了现行，所以呢，因缘成熟跟现行这个因果是同时闪现的。再注意，现行之后，现行一刹那就灭掉了，一亮就灭掉了，它灭掉的时候会。没有完全灭光，会留下一些痕迹，我们现在就叫留下一个记忆在潜意识。这个记忆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现行的时候产生的。这个记忆是什么？就是这个现行的全部信息。那个记忆就是现行的全部信息。这个记忆的。全部信息，它在什么时候产生？在那个因缘成熟亮起来的那一刹那，全部信息就已经都显现了，都有了。只是它在灭的时候呢，它把大部分什么颜色呀、声音呐、什么感觉呀，还有我们的想法，全都灭掉了，过去了，找不到了，没有了。但是它的全部信息以一种密码的形式保存在了潜意识里头。你看，因缘聚合为因，升起现行是同时的，现行灭掉，熏成新的种子还是同时的， 这三个，这三法就是旧的种子因缘成熟，升起现行，现行熏成新的种子，这三个法是同时一刹那当中发生的，所以它叫同时因果。这是它的运行机制，下一刹那又是下一刹那因缘聚合的种子亮起来，升起现行，灭掉之后留下新的种子。哎，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运行机制，这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唯一的因果。注意，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因果，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因果都是假安利的，都是实际上不存在的。比如说，说我的母亲生了我，我母亲是因，我是果，没有这回事儿，没有这回事儿。说那没有这回事儿，怎么我看见你母亲生了你呢？因为你的阿赖耶识有这样的记忆，有这样的密码，有这样的信息，他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就有我的母亲生，显现一个由我的母亲生出我来的梦境，做这么一个梦，显示这么一个幻象，实际上没有那个人，没有那些事儿，实际有的只有我们做梦的时候留下的密码，只有阿赖耶识里的种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只有留下的记忆。只要有这些记忆，他就继续可以给你放电影，可以给你做梦，可以给你升起幻象，幻象里的人物什么都没有，完全是一个假象，完全是一个幻象。幻象熏成的种子，它升起来还是幻象，这个幻象可以不升起的，哎，初地以上菩萨就不让这个幻象升起了，就是不做生死轮回的梦了，那他就是完全生活在真实当中，哎，那他的唯一的因果就是那个新的生灭了，那就是真正的因果，他就看到世界上只有这么一种因果，新的生灭，哎，他的新的生灭，他。初地到十地的菩萨还继续修行，还在那念心经，在那念五蕴皆空，说他五蕴已经空了，他怎么还念五蕴皆空啊？因为他还有大量的种子是认为五蕴皆有的，他还要对治这些种子，他要把这些种子一直对治到什么程度呢？对治到这些种子啊，就是把这个执着五蕴皆有的种子把它换成五蕴皆空的种子，换换换，一直要换到什么程度呢？换到剩下的那点种子啊，你就让它全部聚合起来都生不起梦了，那它就不叫种子了，因为它能生起梦才叫种子，它能生起现行才叫种子，它生不起现行了怎么能叫种子呢？那就废掉了，不叫种子了，到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完全清净的心，他的心就发生了一个叫量变引起质变，他就把那些染污的种子，执着五蕴皆有的种子全部废掉了，他完全换成了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所有的佛法他都熏习了，所有的众生的烦恼怎么对治他都知道，他就以这个佛法为身，证得了圆满的法身。他这个法身干什么？他就看到那么多还在做梦，还在梦中痛苦挣扎的众生，他就用他的佛法，用他的神通，变化一些你能够接受的形象到你的梦里去，唤醒你。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在这个印度话里头什么意思呢？说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到彼岸去吧，证得菩提，证得觉悟，就是醒来。我们再给它具体化一下，什么是此岸，什么是彼岸呢？不是物理上有一个从这个岸到那个岸，你在梦中就是此岸，你醒了看到真实就是到了彼岸。所以这个要是再具体一点，我们就可以 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醒来吧，醒来吧，赶紧醒来吧，大家都醒来吧，见到真实，获得真实的觉悟。菩提娑婆诃，娑婆诃是助，助你获得菩提。什么叫菩提？觉，觉悟。什么叫觉悟？醒了就叫觉悟，从梦中醒来就叫觉悟。所以心境，心境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从梦中醒来吧，远离颠倒梦想，你就能获得究竟涅槃，你就能证到无上正等正觉，你就能获得最高的觉智慧。哎，实地菩萨他还在对峙他的那个种子，他如果对峙完全转成清净之后，就成了佛。佛就是永度众生啊！你看这个世界因果存在很简单，就这么简单。只有新的生灭、新的种子跟现行的交互为因，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交互为因，是世界上真正的唯一的存在，真正的唯一的因缘，其他的因缘都是假的。说现在给不信佛的人，你还得讲这个因缘是真的，说真的有轮回，真的你作恶有恶报，为什么呀？他不信因果，他不信轮回，他认为人一辈子就几十年，爱干什么干什么。你这种人教育呢，你还得给他讲有轮回什么的。可是你再学深，他信了佛之后，哎，开始修行之后，他想了解真正的道理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说，实际上轮回是一个梦，这里头的因果实际上是幻象，不是真正的因果。如果你从这个梦中醒来，这一切因果全部就中断了，就废掉了，实际上它是空，是没有的。多么好的这个理论，多么好的这个多么大的智慧啊，给我们解决问题多彻底。我们现在还整天在那发愁，发愁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不挣不够这个钱不行啊，我这个什么还拿这个钱当真的了，还在那发愁，发愁这些这个不是真实存在的因果了。这个不是一下就可以明白可以信的啊，咱们这个慢慢来学。好，这个基本原理讲完了，咱们下边来这个往下读啊。说这种同时因果云何可见？怎么可以见到？这个见到啊，不是指的让我们直接看到阿赖耶识那个他们同时那个，因为凡夫看不到的。他这个可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是你可以证见，还这个可见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证明，怎么可以说明，还有这个意思，就是说这种道理，你怎么证明啊？你拿出点根据来。哎，他说呀，你看，譬如明灯焰柱生烧同时更护，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明灯，注意古代的明灯就是油灯，这个油灯啊，它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上边有一个火苗叫焰，一个是有一个柱，就是它那个灯芯儿，就是灯芯儿。古代呢还一个明灯有可能是蜡，在蜡那儿呢，就是它上边也有一个火焰，火焰下边呢也有一个柱，就是那个蜡那个柱子，包括灯芯包括那个蜡柱。哎，你这两个你想哪个都行，想这个咱们就用这个蜡烛，把蜡烛形象一些，那个灯芯那个也一样。焰柱生烧，生就是升起，发生这种燃烧的作用，同时更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灯有一个火焰跟它的灯芯儿，火焰跟灯芯儿呢同时更护，就是它 它们相互起作用。灯芯是火焰的阴，没有灯芯火焰点不着，灯芯是火焰的阴，火焰是灯芯的果，这是一对因果。它们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灯芯燃烧上边就是火焰，哎，它们灯芯的燃烧跟火焰的显现是同时存在的。它们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时跟护，那个火焰也是灯芯的阴。说火焰是灯芯的什么阴呢？这个灯芯啊，越烧越短，越烧越短，最后就没了。这个灯芯是越烧越短的一个果。这个果是谁造成的呢？就是那个火焰造成的。火焰烧灯芯就短，火焰烧灯芯就短，火焰烧那个蜡烛就短，火焰烧蜡烛就短。在这个因果上说呢，火焰是因，那个蜡烛的缩短是果，它俩也是同时的。这两对因果呀都是同时的，也是三法同时。也就是说灯芯燃烧为因升起火焰，它是同时的，火焰燃烧使灯芯缩短，也是同时的，这三法也是同时的。哎，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哎，就是说这个两对因果呢互相也是同时发生的。然后他又举了一个例子，说又如卢素互相依持同时不倒。卢是芦苇，卢素是什么呢？就是割芦苇的时候啊，他割了一大捆之后啊，他就把它捆成一束，捆成一大捆，捆成一大捆之后呢，他如果就那样倒着放在那个芦苇都是在那个水里头长了，他如果倒着放呢，那个芦苇就会烂掉，所以呢他得立着放，立着放着那个芦苇非常高，风一刮就倒了，怎么办呢？他把三束芦苇那个芦苇素啊互相支起来，头对头碰起来，哎，三束也可以四束五束往上放，哎，它支起来，这样三束一支呢互同时不倒。这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它就是说这三束芦素互相为因，它们支撑的这个不倒的这个架子，谁是因呢？三个都是因，三个又都是果。就是说这根为什么不倒啊？因为有那两根支着它了。那两根为什么不倒啊？因为这两根支着了。结果他们三个呢既是因又是果，他们是同时因果。这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举同时因果的例子。这是这个用这个就是世间的一些现象来说明这个阿赖耶识啊同时因果的道理。哎，举了两个例子。因为有的人可能就不信这个啊，说这个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哎，他就说实际上是存在这种现象的。因观此中更互为因，道理一样，就是所以你就应该看呐、啊，说这个阿赖耶识这种同时因果的道理，更互为因，就是他们互为因果。哎，种子又是现行的因，哎，现行呢又是种子的因，哎，现行呢又形成新的种子，成了种子的因。他们互为因果呢，同时因果的道理啊，也就跟这个，哎，这个油灯、火焰跟灯芯的互相的这个因果关系也是一样的。下边就做一个总结，说如阿赖耶识为杂染诸法因，就好像阿赖耶识就是这些种子啊，是现行法，就是我们亮起来的那个图景的因。杂染诸法亦为阿赖耶识因，那个亮起来的那个图景呢，一灭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呢就是积累成我们阿赖耶识的因，哎，现行又是种子的因，他们就这样互为因果，在这儿这个循环的变化。注意后边这句话非常重要，唯就如是安立因缘，唯是指。只就种子现行这些东西安立因缘，所余因缘不可得故。什么意思呢？ 除了这个阿赖耶识现行跟种子的因缘之外，所剩下的其他的因缘都是找不到的，不可得，就是找不着。为什么找不着啊？因为根本没有。你认为有就是错误的，是假安立的。哎，所以佛在讲彻底的道理的时候，就告诉了我们世界唯一的真实存在就是只有心，心外的一切法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你在那个不存在的幻象里头去安立因果，说山是石头的因，什么石头是山的因，什么那都是这个叫假立假安立因果，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说哎，那为什么这个我们在假安立的这个因果里头它也会有这个一定的规律呢？就是说这假的因果应该是没杂乱无章的，为什么它也会哎，我在这儿就是说吃了就会饱，为什么呢？啊，也有因果，为什么会这个也是有一定规律呢？因为你在熏习种子的时候，你熏习的是什么种子？你就是熏习的说吃了就会饱，你就是熏习的这个种子，你就这么记忆的，所以它生起来的时候，它就会生起来一个吃了就会饱的这样的一个显现，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老熏习说不用吃就会饱，哎，呵呵，就是咱们不是说了吗？上二界的众生都是没有食欲的，超出欲界的，他就是认为人不需要吃东西，认为人吃东西是不好的，脏东西把身体搞坏了，哎，他要辟谷，哎，他那个弘一法师出家因缘不就是修断食，哎。你一般的人光知道吃吃喝拉撒睡的人，他不知道还有这一番道理，哎，他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帮修行人，有人这样修行的，哎，结果呢他就能够断食，他就能够辟谷，他就能够不吃东西，他到下一生的果报他就到上二界，就是不需要吃东西，他就生这样的显性。所以呢吃了东西就饱不是真理，不是真理，是个坏习气。就跟有的人说非得抽烟才精神，非得喝酒才饱，就跟那古代有的人什么叫无酒不饱什么的，那都是坏习气，就跟那个一样，不是必须的。所以呢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唯就如是安立因缘，所余因缘不可得故，就是说其他的因缘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存在。你如果修行真正要想这个有效果，你就在这个心上下功夫，这就是唯一真正有用的东西。你如果把方向搞反了，非要认为外边真实，你还熏那些外边真实，要这个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你就熏起来，你的那个后边的果报就还是外边是真实的，你不吃就饿，呵呵，你什么？实际上那个也是个假象，哎，但是你相信，你就把自己搞得很狼狈，哎，现在你看这个世界上，为了这个吃饭，多少人在那儿奴颜卑膝，是这个做着违心的事儿，这个受多大的委屈啊！实际上就是因为自己。一个坏习气，或者是说就好像那个烟鬼被别人控制一样啊，这吸毒的人为了买人家这一点这个毒品，好，什么事都可以做，你人这就把搞颠倒了，多可怜。然后上一次呢这个有人说呀，说这个中观里头也讲同时因果，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比如说中观里头说这个，注意啊，现在他说的这个中观啊，是指的我们现在流行的中观，真正的中观是佛说的，是龙树说的，龙树总结的，那个里头没这个道理的，这都是后来的人的发挥。他说这个举了一个例子，说比如说一个人他有了小孩，他才可以被称为是爸爸，这个有小孩就是因，他可以被称叫做爸爸，称作父亲，这是一个果。 他说你看这个因果呀就是同时的，怎么同时呢？他一有小孩他同时就可以被称为是父亲。哎，他说这是同时因果，是不是同时因果？不是，因为同时因果不是你说它是同时因果就可以的，要看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上可能不可能发生一个人有小孩跟他被称为父亲同时发生，事实上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他这个因必须在前边。我们想一下什么叫同时发生。同时发生的意思就是说，在 A 刹那，我们把 A 刹那，下一刹那叫 B 刹那啊，在 A 刹那，我们用中国话吧，甲刹那跟乙刹那，甲刹那是前一刹那，比如说乙刹那他有小孩，在这个有小孩之前，发生有小孩之前，就是说按照这种理论说，乙刹那他有小孩，乙刹那就可以被称为是父亲，这是乙刹那的事情。在甲刹那可以不可以被称为是父亲？不可以，因为他还没有小孩。注意，在甲刹那既没有小孩也不可以，也不可以被称为是这个父亲的这一刹那过了，下一刹那，注意他是不是下一刹那就可以被称为父亲，是绝对不可以的。上一刹那还没有小孩，下一刹那你就把他称为父亲，可以不可以？没有这样的事情的，你凭什么呀？他必须有小孩才能被称为父亲，也就是因必须在前头。这个有小孩跟被称为父亲能不能同时发生？事实上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你想一下，什么叫他有小孩？你可以随便定义，你可以随便定义，你可以定义说我看见他妻子生孩子了，你可以定义成这样。哎，你在看见他妻子生出小孩之前，你能不能称他是父亲？不能。你看到他这个妻子生孩子的这一刹那，他跟把他称为父亲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你现在明白没有？也就是说你看到他妻子生孩子这一刹那，你看到的这一刹那，你不可能同时想到把他称为父亲，不可能同时。因为什么叫同时？就是因为上一刹那你还没看到他生出孩子来，下一刹那你同时称为父亲，就是在上一刹那没看到他生出孩子来，下一刹那你立刻就把他称为父亲，这才叫同时。这个无所谓，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你怎么定义他有孩子。你如果定义就是说我检查出他受孕了，就可以叫有孩子了，可以。你这个你随便定义，
身份肯定是同时的。
不是，事实上不可能同时。你可以说我认为他在受孕的那一刹那他就可以被，但是他不是事实，事实不可能。因为什么呢？还是我说的那个，在你确认他妻子受孕的前一刹那，你能不能称为他父亲？不能称为。在你不能称为他是父亲的那个前一刹那，后一刹那能不能立刻称为他是父亲？不能，因为你缺少因。这个因跟他那个确认他妻子受孕成功，这两个事实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观察确认他妻子受孕成功这个时候，他是需要消耗时间的。
那只是你不知道，而不证明他不是。
你不知道，你就不能称为他是父亲。现在问题就是，你只有知道他受孕成功，你才能称为他是父亲，明白了吧？这是一个人的操作，它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能不能用这个中观里面藏的另外一个意思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 那个种子和那个芽的关系，用这个关系来说明它这个中观里面，我们中观里常用这个就是种子和这个种这个种子它的芽，它们俩之间的关系呢，既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
这两回事儿，是两回事儿。这个四不生的这个理论是说根本没有这个东西。现在这个你如果做其他解释是错误的。现在继续接着说这个啊，这个大家还没想明白。也就是说，不是说你说它是同时因果就是同时因果的。你要看符合不符合事实。事实是什么？就是说他有孩子是因，由于这个因才会引起他可以被称为是父亲，这是果。这个因一定要在果的前边发生，他俩不可能同时发生。也就是说，在你确认他妻子受孕成功这件事儿的时候，在你确认他成功，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确认成功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还是以那个
就是
哎孩子生出来，
不是他这个身份肯定是同时的呀，他只要有孩子，
这是你的语言的判断。我现在说的是事实，就是说这两件事是不是可能同时发生。你仔细听了啊，我说大家没听明白，你仔细听明白了再说吧。我们现在就还用那个比较直观的限量的这种判断，这样好判断，因为你那个说运成功太复杂了。哎，我们就假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要那个绝对一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就在这观察他妻子生孩子，以什么为准呢？以这个很难说，我们就只能这个就是随便规定了。因为你说你以这个看到孩子头顶为准吗？其实你要说起来很复杂，他生出来是一个死胎，那算不算他有孩子呀？是不是啊？这个情况很复杂。但是呢，我们现在为了说明道理啊，我们现在就以什么呢？我们看到孩子的头顶为确认他有孩子，就为了说明问题啊。现在就这样，你在看到这个孩子头顶的时候，你确认这个事实，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是需要消耗时间的，明白了吧？而且消耗的不是一刹那，明白了吧？你在看到确认说他有孩子了，确认这个事实了，你知道了这个因有了，你才能说他可以被称为是父亲了。这是一个事实的发生的经过，现在明白了没有？就是说你不能说我理论上说我规定啊，他就应该在那个时候，不可能发生这件事儿的，你不符合事实。你在没有这个看到他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不可能把他称为父亲的。你怎么可能在看这个孩子发生的头一秒头一刹那你就同时，因为你这还没确定说这是孩子生出来没生出来啊，你这一确认就已经多少刹那都出去了，你要消耗时间的。你只有确认了这个因存在了之后，你才能确认那个果存在，这是不是事实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平常安利的因果呀，一般的都是因在前果在后。哎，这是一个这个一般规律。像这儿找的这两个例子呀，那都是一个特例。哎，都是特例，就是说也能找到，但是很少的。一般的因果都是因在前果在后，同时因果是说不通的。就是我们举的那个例子说不通的，在阿赖耶识是可以说通的，我们把那个机制说清楚了。在这个现实当中，同时因果是说不通的，一个理论上就说不通。怎么叫说不通啊？如果因果是同时存在的话，你凭什么把这个叫做因，把那个叫做果呢？他俩同时存在，他俩同时存在，就是说他俩同时有各有自己的因，对不对啊？他俩都是果，他现在都出现了吗？你凭什么把他叫做他的因果？这个道理其实是大家各很好想明白的。这个道理呢，暂时就讲到这儿啊。嗯，这儿 我们以后用得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显示的这句话，就是世界上真正的因缘就只有种子跟现行，这是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因缘，其他都是假案例，都是不存在的。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四生，说非自生，非他生，非和合生，非无因生，这个是说无生，就是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东西，没根本就没生出来过，根本不是承认它的因果。这个慢慢的我们讲，其实在这个摄大乘论里头啊，就包含中观的内容，因为它是摄大乘，它的破遍计所执性就是全部的中观破凡夫所执一切法，哎，所以这些道理我们慢慢都会这个都会讲到的，慢慢这个再解决。我们现在先还这个以这个论文为主啊，因为这个上节课论文没动，我们这个对了，在这儿通知一下，我们那个就是因为伏天呢恐怕比较热，这个根据惯例，我们原来的讲座也是到伏天我们也放一下假，我们这次放假呢就跟那个佛学院一致，就是今天讲一次，7月8号再讲一次，然后下一次那个佛学院就放假了，我们就停，就说再讲一次，7月8号再讲一次，然后就停。是佛学院是9月1号开学，我们是哪天是礼拜天呢？9月1号之后的头一个礼拜天开始，2号哈，哎，9月2号开始。这个我们来讲一段论文啊。下边提的一个问题也是这个很关键的啊，云何熏习无意无杂，而能与彼有意有杂诸法为因？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熏习，这个熏习做动词的时候就是指的那个现行留下记忆，哎，在阿赖耶识头留下记忆了，做名词的时候它就指种子，就指那个记忆，记忆就叫熏习，哎，说云和熏习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说云和那些记忆无异无杂。什么叫无异？就是没有不同，无杂就是不是有很多种，好像看起来都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记忆啊，在阿赖耶识里头你看啊，没有区别，没有不同。说什么意思啊？注意啊，我们前边讲过，他熏习并不是把色声香味触法什么都给堆了一大堆，他是转换成了一种密码，不是我们看到的一切现象的一种密码，它非常微细，哎，连这个阿罗汉毗湿佛都看不到。这个密码呀，我们用那个书讲过，做过一个例子，说你翻开一本书，你一看书上呢都一样，一个黑方块，一个黑方块，哪一页都是，哎，都是一个黑方块。那个阿赖耶识就跟这个状态一样，就是它变成密码之后啊，你一看呢无异无杂，哎，里头没有不同，也没有各种各样很多东西，哎，都是书里头，就好像书里头一个黑方块一样。我们还用那个电脑硬盘做例子，电脑硬盘里头有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有，就是它那个地方那个最小的单位是通电状态还是断电状态，就只有这么一种记号记忆。所以他说为什么阿赖耶识里头这个那些种子呢，那些记忆呢，哎，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而能与彼，彼就是指的现行法了，哎，除了种子就是现行，与彼有异有杂诸法为因，哎，我们亮起来的时候呢，一看呢非常有杂，就是非常有颜色，有声音，有这个感觉啊，这个有想法，很杂。有异啊，非常不同，这儿的颜色跟这儿不同，这儿的声音跟这儿不同，哎，有异有杂诸法为因。哎，说你这阿赖耶识里头这个这些密码，它怎么就能升起那些 现象呢？这就跟那个问说，哎，看这个书里头啊，书架上看这个书没什么区别啊，都是白纸黑字。哎，怎么这个我拿起书来看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里头啊有意有杂，这个是讲世界史的，那个是讲故事的，那个是讲电影的，哎，就看出很多不同的故事来呢？就等于问这么一个问题。像说看书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那个呢就叫种子状态，呵呵，没有现行。我们一看呢，就在我们脑海里头现行了，我们脑海里头给把它翻译了，翻译成一种景象，哎，它就有意有杂了。阿赖耶识啊也是这样，就是种子的状态是密码，它到是亮起来的时候呢，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他这儿呢举了个例子，说如众邪聚，邪所邪依。什么叫邪？邪是指的一种染布的方法，哎，就是把布放到染缸里头染成带颜色的，哎，邪具就是染布的这些工具，重邪具就是有很多工具，这是染房里头有一大套了。如用这个重邪具呢，邪所邪衣，他去染所需要染的衣服，这个不是布啊，这是衣服。当邪之时，到那个染的时候，虽复未有一杂非衣品类可得，虽然没有一杂，就是不同的非衣品类，不是一样的各种品类可得，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衣，就是那个要染的那个衣服。其实说布比较好说啊，就是染的那个布。你在把布放到染缸里头之前呢，那个布看起来是什么呀？就是一块白布，就一块白布，上边什么都没有，哎，没有一色的白布，没有这个非衣一杂各种品类，没有这个花里胡哨的东西。入染期后，往那个染缸里头一放，耳识衣上便有一杂非衣品类，染色交落，纹相显现。哎，等着捞出来的时候呢，那个衣服上那个布上就有了各种这个啊纹路，各种染不同的颜色就出来了。它这是一种什么染法呢？就是它在织布的时候啊，它在把这个布啊是织成有各种花纹图案的。织布的时候，它那个你看起来是白布，但是它实际上在上边有织成了不同的图案，不同的花纹。到它染布那个染缸里头一放，再捞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显出来不同的图案，就这样。那个咱们那个有一种叫蜡染，哎，大家都有穿，人穿的那个衣服就是那样。蜡染它那个意思是跟这个一样的，哎，它先是用蜡哈，先这个啊。
先蜡染，它先把布染给你搭上。
啊，具体工艺我不知道，反正它那个意思也是，就是它先在这个布上下功夫，然后再到那个染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有的地方染，有的地方不染。哎，然后再捞出来的时候呢，就变成了那个一个图案，哎，就跟这个意思一样。他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为了说明什么呢？说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全是密码，怎么出来了就人呐、山呐，都是各种不同的东西都出来了。哎，他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哎，那个染布，你这个因为布有花纹，注意那个布上的织的不同的图案花纹，就相当于密码。就它相当于密码，就是说你看起来没有东西，好像就是一块白布，实际上上边是有密码的，它那个图案不同，所以它进去之后呢，你那个颜色一带颜色，哎，它那个不同显出来，当然是不同的颜色，因为图案不同嘛，它那个密码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就用这个道理来说明说这个为什么存成密码之后出来了会变成这个各种各样的法。阿赖耶识亦复如是，就是说这阿赖耶识的工作原理啊，也跟这染布一样，哎，你在里头看着呢，好像是都一样，就是一块白布，实际上这一现行一捞出来啊， 它因为密码不同，所以呢它就造成不同的图像。易杂能熏之所熏习，能熏，什么是能熏呢？现行法是能熏，它能熏成记忆吗？它能熏成东西。这个能熏是有意有杂的，各种不同的。有意有杂的这个能熏呢，它的所熏习的那个记忆，于熏习时虽复未有杂亦可得。在他熏习的时候，他熏成记忆的时候，虽然没有杂亦可得。哎，你熏到阿赖耶识里头就没有区别了，都一个一个种子都一样了。果生染气现前以后，但是那个果就是这个现行，从那个染气里头生出来的时候，果生染气，从染气里头生出果来的时候，这个果一现前以后，就是现行法亮起来了，便有一杂无量品类诸法显现。哎，这个各种不同的果报都来了。所以你这个果报啊真的是骗你的，你如果愿意相信你就痛苦去吧，你就受罪去吧。实际上就是一个假象，说这假象哪来的呀？是你原来用假象熏习的，你原来当真用假象熏习的，哎，它生起来当然就是这。就好像我说的那个，比如说这个东西没有毒，有人告诉你有毒，你就记住这个东西有毒，你就这样熏习了。到你再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绝对是反映这个东西是有毒的。我就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教我小侄子看图说话，看到一个雪糕，他说有毒，我立刻就反应到这是他妈告诉他的，他妈为了让他这个远离这个雪糕，告诉他这个有毒。他说有毒，我当然我就不吭气了，我就翻过去了。你看，这就是他熏习，他是有毒的，他看到这个东西，当然反应就是有毒的。哎，你说这个小伙子为什么喜欢姑娘啊？你熏习的时候，你就熏习的说姑娘好，你当然你再一个你就说不是，这是客观的，不是客观的，是你那样熏习的。世界上哪有小伙子，哪有姑娘啊？就是你原来做梦你就非那么熏习吗？那为什么那个阿罗汉修不净观他就能修成那个，他看到姑娘他看到的是白骨，哎，他就生不起这个就是那个喜欢的心。哎，他这样呢修的时间长了呢，他就能证阿罗汉果，他就不为这个叫八风吹不动，不为欲所动，这就完全是个你怎么熏的问题嘛。所以呢这个因果真的是骗你的，真的是这个没有这些，不是实际存在的。你要这个就是明白这个原理，不要上这个当啊，不要拿它太当回事儿，就是梦，就是梦幻一样。甚至还有，我给你再举一个更邪乎的例子。这个有一个欧洲青年到非洲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要回欧洲了，设宴招待非洲的朋友，其中有一个黑人小伙子呀，一个巫师告诉他说他不能吃野鸡肉，他吃了野鸡肉必死无疑。所以他每次参加宴会的时候啊，他到这就问这个欧洲的这个小伙子说，你这里头有没有野鸡肉啊？实际上这个小伙子知道他这回事儿，他专门给他预备了野鸡肉，但是这个小伙子就告诉他说呢，说这儿没有野鸡肉，你就放心的吃吧。哎，这小伙子放心了，就一通吃，然后小伙子就回了欧洲。一年之后呢，他又回到非洲去工作，哎，他又见到了这个朋友，小伙子活得好好的吧？说喝挺好。说我一年前告别宴会上啊，就有野鸡肉，你看你吃了野鸡肉没事吧？证明那个巫师说的是错的。哎，小伙子认为帮他一个大忙，给他解决一个大的问题哈。他没想到小伙子呀对这个巫师是坚信不疑，他这么一说把这小伙子吓坏了，我必死无疑啊。结果一个多月没俩月真的死了。 你看看这个熏习的作用多大。就说你如果相信它是真的，它真的能起作用，就这样。类似的例子可能我们也会听说一些吧。哎，我很小的时候就看那个书里头讲那个苏联的苏联心理学很发达的，我也看了一下，其中有一些例子，你说我记得几个，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工人在一个高压这个状态的车间里工作，有一次呢他出问题了，他去检修，他在进这个车间之前呢他已经把电断掉了，哎，你这是规定，就是说你要检修必须要断电，断掉了他进去检修，他工作这个一入神啊，他就把这事儿忘了，他干干着干着，突然他的手不小心触到了一个高压线，人一下就死过去了。到别人进来之后啊，一看跟被高压电死的状况完全一样，就是身体是瘫软的，什么就是完全一样。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人他心里头他非常明白高压线是不能碰的，如果碰到是刹那就完蛋，他这个是这个他懂得非常彻底，他多少年在那个车间工作嘛，突然不小心碰到了，他忘了已经是没电了，他认为就是这个东西是不能碰的，一碰就完蛋，一碰他的那个前头熏习的那些种子，就是认为这个不能碰一碰就完蛋的这些种子，他熏习的太强烈了，这个种子就把它炸死了，就这么简单。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人呢冷冻车，他在冷冻车上正在这个鼓捣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外边有人喊说车上还有人没有啊，没有人走了啊，他没听见，结果嘣把车门关了，人们就下班了，结果等他这忙完了之后回来啊，车门打不开了，车门打不开了，这他说这完了，你明天人们才上班，我要冻一夜呀，他说那肯定冻成冰棍了，结果第二天上班大家一打开果然就冻成冰棍了，说这不是很正常吗，注意这个车是个破车，这个车是个破车，就是里外温度是一样的，根本没有那个冷冻效果，就是因为他自己认为我这一夜肯定是坚持不过来的，肯必死无疑，就这个种子的力量就能把他杀死。类似例子多的是，那个说那个金庸写的小说啊，说这个谁弹那个琴啊，对人这个就是产生共振，这个就是弄得人就乱套了。哎，郭靖呢不懂音乐啊，傻小子就没事，哎，他没那个熏习，他就不受那个影响。这是相反的例子，就是说实际上啊是这么回事。所以啊，你懂得这个真正的道理之后啊，你可以就是说这个生活，你再用这个新的角度来考虑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就是叫误解、错误、自寻烦恼，很多你这个慢慢想明白了之后，你可以解决你的很多问题。好，这一句最后一句也很重要，如是缘起于大乘中极细甚深，就是现在讲的这个阿赖耶识缘起在大乘佛法当中啊是极细甚深，最深最细的因果了。现在告诉我们世界真正的因果了，下边呢讲一个就是新的道理，对我们理解佛法是很重要的，这都是很重要的道理。又若略说有二缘起，就是说刚才告诉我们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缘起，只有一种因果，哎，只有一种存在。又就是说我们再讲一种道理，哎，佛法的道理啊不是光讲完究竟就完了，它要跟现实接轨的， 他要在这个究最究竟的最深邃的道理里头，一直到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啊，他要在这个中间接起轨来，让我们就是从现在一看到这个现象就能想到最深的道理，现在就开始往外接轨了。他说再说一种啊，就是说可以把缘起啊略说，就是说大概的这个粗粗的可以概括成有两种缘起，要讲一种缘起就是只有真正的阿赖耶识缘起，还可以讲两种缘起，哪两种缘起呢？一者分别自性缘起，二者分别爱非爱缘起。什么叫分别自性缘起呢？先粗的解释一下，这个就是分别。什么叫分别？我们人的一切思想活动都可以叫做分别。我们在这想这个好那个坏，这是他那是我，这是分别。你的那个限量认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法尘，就是意识，就是意识的想法里头都是分别。说我前五识限量，眼睛啪一睁眼自动现出颜色来，耳朵自动听到声音，这也是分别吗？是，这是耳识的分别，那个眼识的分别，这也叫分别，就是它可以分别颜色，升起这么多颜色，它可以分别声音，都叫分别。所以我们人知道的一切法都可以归结为叫分别。慢慢的我来讲这个，就是我也稍微讲一点吧，因为这是迟早要讲。说我眼睛看见颜色，我眼睛一睁，我眼还没分别，把颜色就出来了，这也叫分别吗？注意啊，实际上你这个颜色一现起来啊，已经经过了无数的分别。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分别的过程啊。这个颜色是怎么来的？是我们还用科学的道理讲啊，因为科学的道理大家这个相信，大家也这个接受。我们这个眼前的颜色怎么来的呀？注意啊，你听一下这个过程啊。我们睁开眼睛，外边的光线可以照到我们眼睛上了，外边的光线照到我们的眼底，有这个眼球啊，光线穿过眼球照到眼底，有一个叫视网膜，这个光线呢在视网膜上啊留下了一个平面的影像。注意这个平面的影像啊是倒影。为什么是倒影呢？你从上方来了一束光线，通过我的这个叫瞳仁啊叫什么呀，它通过那个眼球的那个中心呢，它照到那个视网膜眼底的时候，它是照到下边的，明白了吧？下边来了一束光线，通过我的眼球照了之后到眼底，它是在上边的。所以在我们视网膜上呢有光线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前景象的一个倒影。这个倒影是一个平面的，这个平面的倒影啊被眼神经视觉神经翻译成了密码，这个密码就通过视觉神经传到了大脑皮层。哎，意识来密电码了，你翻译。这意识一看来了，它有密电码，它一翻，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些颜色，它就给我们在我们的面前现出来这样一个颜色。注意它把它又给正过来了，你看我们面前现起这个颜色经过了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眼识多长时间的工作，多大量的工作，已经折腾半天了。就是上次我跟大家说的那个，说科学家知道我们一秒钟意识活动的信息是400G，我们只能感知到其中的2000K。还有一种说法，在这个心理学界什么也都是承认的，就是说 我们的一切决定啊，实际上98%是潜意识决定的，我们感觉到的选择只占决定的2%。这个呢，都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意识的大部分活动我们是感知不到的。那在后台已经，你想吧，它这个光线到视网膜，视网膜得翻译密电码，密电码得传到大脑皮层，大脑皮层那个大意识要翻译，翻译它还得把这个导向正过来，正过来还得还有空间感什么，这里头很复杂的。我们在视网膜上的时候是一个平面，那个影像视网膜是一层膜，是一个就像屏幕是个平面，可是意识翻译出来的时候，这个颜色是什么呀？是一个立体的，是有远近的，是三维的。这就跟那个说，你那个熏进密电码翻译的是一个普通电影屏幕上的影像，到意识翻译出来的时候是一个 3D 的影片。这里头有多少工作呀？意识，这全是意识的语言，意识动用了多大量的这个翻译啊？你现在造一个 3D 影片，你看多费事儿。啊，费多几千人工作几年才能做出一部这个 3D 影片来，你的那个大脑轻而易举，用不着你操心就给你完成了。这都是我们无始以来熏习训练的结果，哎，形成自动运行机制了。所以说呀，颜色是我们分别出来的，你看现在就知道了吧，那已经经过了大量的分别，颜色不是客观存在，那完全是我们意识跟眼识，就是我们的心它的一种意愿。所以呢，我们的一切所知的一切法都可以叫做分别，这一切分别的自性。什么叫自性？自性就是自体、自身、自己，就是说这些分别的本身。分别是谁分别呀？我们的心分别，我们的心分别。所以这个分别呀，也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做动词的时候，就是指我们心正在分别的活动；做名词的时候，就是指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没别的内容，就是分别。所以我们的心就可以叫做分别，就好像说记忆就可以叫做熏习一样。熏起来的就叫熏习，分别来的就叫分别。我们的心是什么呀？就是记忆的积累，记忆就是一些分别嘛。分别积累起来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所以呢，我们的阿赖耶识就可以叫做分别。所以分别就是心，心的自性就是心的自体，心的本身它的缘起。现在知道分别自性缘起什么意思了吧？就是我们心本身的缘起，这就是真正的缘起，唯一的缘起。二者分别爱非爱缘起。什么叫分别爱非爱缘起呢？这个分别就不是名词了，是动词了。就是我们人分别我喜欢还是不喜欢的缘起。什么叫喜欢不喜欢呢？就是我们现行的现在这些法，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法。我们看到的这些法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我们喜欢的，一类是我们不喜欢的。所以呢，分别爱非爱缘起就是指的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这个缘起。说喜欢不喜欢，这个他这儿呢具体的呢是指什么呢？就是六道轮回。六道呢，我们喜欢上三道，不喜欢下三道，哎，也叫分别爱非爱缘起。就是说你说这个现行啊，我们所知的一切法呀，我们的轮回啊，我们的生死啊，都可以，反正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叫做分别爱非爱缘起。就是我们在这里头分别我们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哎，这样的法的缘起。注意，分别自性缘起是我们心本身的缘起，这是真实存在的，是唯一的真正的因缘。分别爱非爱缘起是我们凡夫看到的梦中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假安利的因果，不是真正的因果。注意这一点。下边我们读论文。 此中一指阿赖耶识诸法升起，是名分别自性缘起。什么是分别自性缘起啊？就是依据阿赖耶识里的种子，诸法就生起来，也就是那个现行就亮起来，这叫做分别自性缘起，这叫我们新的缘起。注意，这个诸法升起，不是我们现在梦中的这个法，我不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看不到的，是那个阿赖耶识种子亮起来的那个真正的现行，它是我们心本身，我们正在用这个心本身来观看梦里的东西，所以我们看不到心本身，所以这个诸法缘起呢是现行，是我们看不到的。他这解释说，为什么把这个种子生现行这个缘起叫做分别自性缘起了？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就是因为我们能在这里头分别出来种种自性为缘。什么叫种种自性为缘呢？就是你比如说现行法生起来了一个，注意啊，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也可以推想这个现行法是什么样的呢？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梦啊很相像，肯定不一样，因为它材料不一样，这个是我们梦想，那个是真实存在的，它材料肯定不一样，显现这个样子也不一样，但是它俩肯定有对应关系。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我们种子亮起来的那个图像是一个什么图像呢？你可以想象它就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哎，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人，你那个种子现行的里头呢也能看到很多人，哎，只是这个材料不同，什么感觉不同，就是反正就是我们见不到吧，但是它有对应关系。这种就是说这种这个现行法生起来的时候啊，这种现行它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就是说它能分别出种种的自性，就是指的那个，就是也可以指种种现行的自性。你比如说现行里头如果有屋子有人有椅子，这就是种种的都有自体，它种种自性为缘，这个缘就是指的它能分别种种的升起它的那个因，所以叫分别自性。就是说你它的现行法能够在种子里头找到对应的种子，能够分别清楚说这个现行是什么时候熏进去的种子的现行，哎，那个现行是什么时候熏进的种子的现行，所以叫分别自性缘起。下边解释第二个缘起，说复有十二支缘起，是名分别爱非爱缘起。十二支缘起，十二缘起我们大家这个很多人很熟悉了，是佛对小乘说的一个方便法门。为了给他们说什么呢？就是说人呐是有轮回的，这个轮回里头啊广有物质跟精神的因果相续，里头没有一个不变的灵魂在里头，就没有一个人我在里头，是为了让他们去掉人我执，给他们方便说的一个十二缘起。这个十二缘起实际上就是法我执，哎，对小乘的佛呢不破法我，广破人我，因为他要去烦恼，去烦恼破人我执就可以，不用动法我。所以呢佛是，所以说这个十二缘起是一个方便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十二缘起实际上是梦中的东西，实际是不存在的，但是佛在对小乘说法的时候还没有说五蕴不存在，十二缘起不存在，他还是按照凡夫的认识说十二缘起是存在的，只是在这个十二缘起的存在里头呢强调了一点，就是这个十二缘起是由物质和精神的因果相续组成的，里头呢没有一个不死的灵魂，不变的灵魂，你不要为那个不存在的灵魂去贪嗔痴，你就会放下烦恼，你就会断掉烦恼，是为了讲这么一个道理。十二支缘起我也大概说一下，它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 第一知是无明。什么叫无明呢？就是不明白，就是糊涂，就是明是智慧，就是我们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无明。什么叫无明？我们凡夫所有的活动都叫无明，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无明。他把梦当成真实吗？没有智慧吗？哎，这叫没有智慧。无明就是没有智慧。说无明就是指的我们凡夫知道的这一切法，哎，这叫无明。这个无明呢，无明缘行，行就是心行。这个我现在讲的就是按比较彻底一点，其实那个给小乘讲就是行，就是我们人的行为。哎，你因为无明，你就会去追，把这个梦当真，就会追求梦中的东西，你就会去行动。所以无明为缘，就会产生行动，行缘识。你一行动，就会产生一个识。这个识啊，佛在小乘没跟他们直接说是阿赖耶识，实际上这个必须是阿赖耶识。这个在后边我们要讲，这个识必须是阿赖耶识。就是说，你一做行动，我们现在讲，实际上你的行动是什么呀？就是你的心动，你的心行，你的心行会留下记忆，产生阿赖耶识。识缘名色，识呢微缘就会产生名色。名色是什么？就是受精卵。色是指的受精卵的物质部分，名是指的那个精神部分。精神部分，现在的科学是不承认受精卵有精神部分的，实际上这个是它必须有，很重要的是精神部分。精神部分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看不到精神部分，所以呢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就用名字来作为精神的代名词，名代表精神。这个物质跟精神，注意它的因是阿赖耶识。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小乘说是六识。你看，识能够生六识，所以这个识一定不是六识。你字不能生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识一定不是六识。哎，所以这个识必须是阿赖耶识。但是跟小乘呢没有说这么清楚。名色缘六入，或者叫六触啊，哎，就是这受精卵一长呢，脑袋胳膊腿出来了，哎，五官六触六种感官器官，色香声味触，就是六识产生了。实际上六识在没有六触的时候就有，哎，他这个到生出胳膊腿了之后呢，他对外界有感觉了，生六触，六触生六入生触。实际上在母腹已经有触了。那个前两天我看那个外国做科学试验，说这个胎儿啊能听见声音，哎，你在这一弄出声音，它扭头，就是在这个你在这个母腹外边哈，你制造个声，你在这一亮一盏灯，哎，它往这边找那个光源，就是说它对声音颜色它都有反应。别看它闭着眼在羊水里头，这有触了，生出来更有触了，触生受，一触有感受了，冷啊暖啊，受生爱，哎，他这一受呢，我不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爱非爱都来了，啊，见了奶就要吃啊，你别人躲开就要哭，哎，这是生爱，爱就要取，嗯，抓住这个奶头就不放。取缘有，取就是行嘛，你这一行又熏成后有。后有是什么呀？那个小乘就讲就后有，也不说是什么，也不说在什么地方，实际上什么呀，就是又留下记忆了，哎，又熏成阿赖耶识了。有生什么呀？生老病死。佛呢把这个轮回的过程呢说成一个物质跟精神的一个相互因果关系。你看里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吧， 你不要为那个我，没有我，就是一个自然现象的因果报应的一个放电影，哎，你不要这个，就是说那是我的，实际上那不好。你看小乘老修那个说这些不好，修不净观，修白骨观，老是去这个贪欲，哎，他果然他就能够八风吹不动，他就不动心，他就断了烦恼。十二缘起，十二缘起是名分别爱非爱缘起，哎，这大家就清楚了。以善以愚善去恶去，能分别爱非爱种种自体为原性故，就是他对这个善去呢，他就爱；他对这个恶去呢，他就分别不爱，爱非爱，种种自体又是这个善去恶去都有他的自体为原性故。现在呢，就广介绍一下这两种缘起。下边呢，我简单说一句，大家可以思考啊。于阿赖耶识中，若于第一缘起，如果不明白第一缘起，不知道第一缘起，不知道这一切的因是阿赖耶识的话，或有分别自性为因，这个自性是当时印度的一个外道，忘了，好像是树论派。他说呀，这个世界一切的因呢，是一个自性，这个有点像这个现代基督教说的上帝啊，或者是说这个黑格尔说的那个绝对精神呢，就是我们这一切现象的总因，哎，有分别宿作为因，就是有一个外道啊，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那个叫耆那教，印度现在还有不少人信。他说什么呢？这一切为什么来呢？他说都是前世的因，前世的因宿作，过去的所作决定的。有的分别自在变化为因，自在是指的大自在天，这是印度教。印度教说这一切现象啊，都是大自在天变化的一个游戏。有或有分别使我为因，这是众生执着有我；或有分别无因为无缘，有的说这个就没因缘，就是瞎随便就这么就起来了，没有原因。哎，若于第二缘起，下边大家可以自己预习预习。然后呢，下节课咱们再详细的讲。